好嘞，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佛教徒的话，比如说百年之后呢，为了使得自己在娑婆世界有更好的一个奉献吧，然后把遗体比如说捐献给医学机构，这个如法吗？因为我听过多种说法。
这个不是，就是不信佛的人也有干这个事，就是善人也有做这个事的，这有啥不好啊？
但是我之前听说过，好像说会影响到什么往生什么之类的，所以就
那你这个问题我就不清楚了，我不知道。
啊，没事，那只要师兄那个师傅给我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一直有这个心愿。今天正好跟一个朋友也是说他也讨论这个问题，说百年之后呢，就是因为咱们作为那个还算比较觉悟的，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后一刻，就发挥到一刻，最后遗体要是有作用的话，那也是给医学机构的话，觉得能为人娑婆世界再做最后一点贡献，那这个没问题是吧？不影响往生。
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说这个事儿，你说的是和我听到还有点相当复杂了，我弄不清这个事，我弄不清。
没有，就是百年之后你走的时候，把遗体捐献给医学机构，然后呢？
这个事我所认识到的不仅仅是信佛的，不信佛的社会上的善人也有干这个事的。
那我就干。
我
干，
这是我就是听到的看到的。
行，那我就干吧。行，谢谢师傅。就百年之后。
我都这都很奇怪了，这个因为为什么非要让我就这样说啊，要假如我说的话和起这么好作用，我都应该说呀、啊。关键问题什么呢？你可不能盲目迷信呐、啊，我不是神呐、啊。你不能说我说了你就放心了，这就不对了。咱们大家有共识，咱们都一样的呀。
是不是绑架别人？是我自己。行，那谢谢师傅了，我明白了。
我这恐怕有误会，好像是我说了以后他又怎么，好像也我不是我是我咱们是一样啊，都是普通的人呐、啊，我没有那个神的那种味道，没有那种事。
谢谢师傅，我明白了，谢谢，
好吧。
好的。师兄是不是还有问题？
没有了，就这一个就行了，然后其他的再说。
啊啊，行。
你好，师傅。
哎，你好。
你好，那次我和那个李师兄说过，因为我那个三年疫情吧，也没有加坐，一直是两个小时上坐下坐呢，也没有关照起来，我是不是现在再继续打坐关照啊？
当然是，我你说这个我都觉得好像是怎么咋回事啊？这也修这么这，我都没啥说了，你修的不很好吗？你怀疑什么呀？
因为。那个什么，那时候也没有打过气，也没有正好也没有碰上打气嘛，疫情三年，我也没有。
打气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呀。
因为我上坐下坐就是也没有关照起来，那时候。
什么叫关照起来呀、啊？关照起来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关照起来是咋回事
啊？现在就慢慢学着关照，出习气干什么的，现在是。
那不很好吗？
现在我就是继续再打下去，然后再就这样关照呗。
你说这事不是很好的事吗？怎么了？还有啥问题？
我老是觉得这三年真是荒废了。
荒废了，当然不好了。
就是没有关照起来，就是这样打。
怎么叫关照起来？我都听不懂这个话。关照起来是咋回事啊？
就是不会关照，可能不知道关照这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上坐下坐也没有，反正是也没有 做好，我感觉上座也
我的听着都是不好了，我觉得你现在坚持修行已经很好了，为啥都是不好了？
妄念纷纷作声，
这咋回事啊？
师兄，是现在已经马上就完成签座是不是？
已经完成了。
啊、已经
完成一个多月了，对。
完成一个多月了。
对，就是那时候，没有关照妄念纷飞吧？
什么叫没有关照？这咋回事呀？我都很奇怪，我不能理解，这真对不起，不能理解你说的话。什么叫啥？这是？怎么了？
他师兄可能是就是觉得自己在签座之内对修行的方法不太清晰，是吧？现在
也开始听课，对，以前也没有，
以前就是那签座就是自己在家打坐，然后
对就是
也没有学习，也没有交流，是这样，
是这样的事情。
打完签座不是很好吗？这有这怎么了？
现在觉得好像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坐上应该怎么坐，坐下应该怎么坐，我签座之类怎么不清晰呀、现在才知道是这个感，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是师兄，对，是的。
现在知道怎么做也不晚。
行，我继续这样做。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兄。
没事。师兄好像昨天挺着急的，我记得好像你今天不着急了是吧？其实没事啊。是不是还有问题没说出来？哎，师兄，
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
就是坐上怎么坐，坐下怎么坐，这个已经清晰了，是吧？
对，是，
师兄在什么地方呀？
那山东的。
哦，山东的，好的，好的，
好嘞，
有问题可以随时啊，可以随时上来，
谢谢，
哎，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好。
我已经修了700多座了。
哦。
但是我是出家众，但是我在居士道场跟居士们一起修。
哦。
但是那些居士就有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我啥都没看到啊。
看到什么？看到啥呀、
啊？看到菩萨，看到什么灯啊什么。
这我都觉得都是看到什么呀？
他们
不是很好吧？
这个是执着有了，我们是应该是空相的啊、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修这个是无相的。
你说的我听懂你的意思，你说的对。
应该是无相，但是要去年我自己有一个感应啊、就是一次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心里在念着默念着咒，然后红灯挂了，后面我发觉已经挂了两个红灯。
挂红灯啥意思？
两个红灯，我自己都没感觉，已经跳挂两个红灯了。
挂两个红灯是啥意思？我听不懂。
这我本来是挂一个路口，到了
挂个路口啥意思？你说
已经挂了两个路口，
听不懂你说这话。
已经到了下一个红灯。就一下子挂两个红灯，
听不懂你说这话，
听不懂
挂红灯干什么呀？
就
是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
开车闯了两个红灯，自己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不是走路的，我是走路，走路等红灯，等绿灯亮了就挂一个路口啊，但是挂了那边我就不认得路了，看来看去已经是挂了两个红灯了。
这意思我说听不懂
啊，就是我不知不觉又超挂一个红灯，我都没有意识的去超啊。
这是要告诉我什么呢？我都不知道。
我说有这个灵异，有这个灵异，我只是这么三年来就这个灵异。
这个灵是
比较异常了，比较异常的。
李华，你听他说的灵异是咋回事？
灵验
非常不是正常的事情。
灵验啊。
哦，我现在听懂了，他说的是神奇宣告的事，我不懂这个。
对呀，对呀。
这个事我不懂，你别跟我说了，我不知道这是。
哦。那我也不在意啊，继续这样修下去啊、哦。
您说您是在居士道场，您在哪个居士道场呀？
在东莞这边。
东莞。
因为出家在寺庙不太好修，每天都很多忙，还有没时间打禅坐啊。我虽然是3点钟起来打坐，但是有时候寺庙里面有事情怎么样，觉得还是不方便。所以就出来这边参学了，这边是装修新中心的道场。
哦，那师兄你们平时怎么修啊？
平时一般都是各就各打坐，等着星期六大家会集在一起，有一些问题提出来，就有个老师来解答这样。
那您在咱们一滴水群里头吗？是您今天刚来是吧？
我今天刚刚进来，是啊。
是在我们一滴水群里吗？现在？
是啊，是啊。
哦，在自己群里，在咱们群里头，嗯。
那现在快接近800座，我也决心要加座，打七打九这样咯，打6个钟咯。
我们6月2号有打九，您看到了没有？
哦，没看到啊，6月2号。
对。
哦。
您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打九。
可以啊，那你们是在这什么地方？就是。同一个时间打就可以是不是？
对，同一个时间打，然后打乙，打九前有打乙，打九的当天、第二座下座之后有打乙。
哦，那非常好，非常好。
就是您需要报名啊。
我报名啊，在哪里报呢？
您在我们一滴水哪个群？
哦，好的，好的，好好的。
您是在我们哪个群发通知？给您发通知，您看一下，等等。
嗯，好啊，好像不是一滴水那个群，新面的群还是？我是这个是企业微信，我在那个是，也是刚刚进群的我。
哦，那个我们现在咱们的师兄现在把入群的方式发一下，您可以。就是我们在群里发那个打九的通知、包括对、现在现场、现在在问的
那你这个一滴水这个群可不可以给个群的二维码还是什么给我一下？
可以可以，现在我们发上来。哎，张凤英师兄已经发上来了，您看一下。
好的，感恩感恩。
把这个二维码师兄们保存一下。
嗯，好。
嗯。
怎么没看见呢？
就在这个聊天里面，手机的聊天上面。
手机聊天里面啊。
对，就这个，您现在进到这个腾讯会议，它有一个聊天区域，您点一下聊天区域。
对，好的，我打开来看一下。
嗯。
好，非常感恩齐老师啊，感恩大家。
好的，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刚刚您那个问题没太听清楚。
好，那没事，就是有其他修大圆满的师兄说我走错路了，叫我赶快回头去念阿弥陀佛。
哦，怎么了？
佛真灭宗他们是先修有相，后面破相， 在修无相嘛，我们心中心是直接从无相开始修。
怎么了？你说着我都听到了，怎么了？
哦，没有，我一个修灭宗的师兄听说我在修心中心，就说你修心中心不会成就，你要修六字大明咒才能成就。
哦，
就我走错路了，赶快回头去念阿弥陀佛。
哦，
才能成就。
哦，怎么
了？但是我也不想跟他辩，他都不了解心中心，辩了没用，
怎么没
增加他诽谤，是吧？
他说啥？他说的啥？李华，你跟他对话吧，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呀。
哦，是广东的说话跟你们
对，我不是
有点不一样。
对，不是跟，对不起啊，不是很能听清。
没事，阿弥陀佛，以后就习惯了。
嗯，就是他为什么说让您去修六字明啊？
以前我没有跟他说过修心中心，只是说跟着圆影老人修，他就知道我在修心，修这个莲花印嘛，六字大明咒嘛。
嗯，
他就赞叹说你修这个六字大明咒这个莲花手印可以成就。就后面我跟他说修心中心，他就说我走错了。
那您修心中心是不是有没有受了？是不是正受的？
我，
嗯，
我是有出家人灌顶的，湖南应心古寺那个正心法师给我灌顶的。
哦，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他知道您是心中心。
他们是修大圆满的，修大圆满的就修大英的，他们不了解这个心中心，这个无相修法啊。
哦，他，您不是说他是修心中心的吗？他让你
是他不修心中心，他修大圆满。
哦，那没什么可说的，跟他是吧？
大圆满是他也修了持雪，就还没修脱嘎。
哦，那他有什么资格说您走错路了呀？
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不想跟他辩，越辩越混，是吧？
对呀，我们二主不是有话吗？
对，
都叫我们不用辩论，是吧？
对啊，无需要去辩嘛。
对，
那就这些事了，我没有别的说，让别的师兄讲。
好吧，知道了。
嗯。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打到这个千柱里边的320柱。我在千柱的160柱，我想想，就是160柱的时候，我在线下，线下就是，看楞严要点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不空如来藏里边有一个叫，就是看到不是，反正看到不是眼睛，是心吧，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突然起了这个全是心，包括自己的心，包括自己身体也是心，外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心，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然后好几个小时，这个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个境界，还是一个什么？
你说的是境界，你境界啥意思？你说的境界具体是啥意思？
境界就是个相，是吧？我就是当初我的心就是也是转不动的，然后就唯一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也不叫奇妙，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就是说钱，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也没少，就是心 或者说后来我就学了心经觉应，我就知道这是心经波二，心经波二就是说是所有外面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念头，包括自己的身体，其实就是心的划线，其实心经是不二的。所以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慢慢的这个境界两三小时就稍微淡化一点。然后呢第二天呢我只要想起这个东西，我看到什么东西，我说这个这么多心嘛，然后然后也很清晰。然后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那当初那个深刻的印象没有了。但是呢我现在就看到的外面的，包括我有点接到第一次看到老听到老师听老师讲课，所以我有点接到。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呢就知道自己外面的，包括自己其实都是心的划线，就是这样。老师这个是我要怎么修啊？
要怎么修？
还要修？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个理化，你能听明白不呢？
师傅，我刚刚大概听了师兄的意思啊，他好像是说他看
你跟他对话好不好？
我跟他对话，
大概是我现在就可能代沟，我这个年岁的是早年的人不能适应现在的人了，大概我总是听不明白。你跟他对话好不好？我在这听着。
好，我试试啊。师兄应该是看《楞严经》，看《楞严经》的应该是卷，这是卷三里面是吧？
应该是不空，就是前面是七处真心，后面是那个十方显见里面第一番吧，应该是这个可能。
就是你是看到《楞严要解》还是《楞严经》
原的？《楞严要解》
啊，《楞严要解》
啊，我
在坐
下。
看到那个就是应该是看到见非是见，是这个地方吗？
对，
见不能及，是这样吗？见由离见。
对，里边有一个类似一种公案样子的。就像人的尸体讲到人的尸体，就是人死掉以后，那你就看不见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实际上你眼睛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
不是眼见是不是？
对，突然之间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就是知道吧，这都是心，
就当时就是
所有的都心，心见到了，心也不叫见到，反正就是那个这个心。就知道，就是，这不好表达，
就是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本来是未动念之前的那个东西，是吧？你是现在就说当时是有这种体会，但是现在找不着了，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肯定是淡掉了，但是我知道了，就是说其实都是新的划线。
师傅，我大概听明白师兄的意思，可能他就是在千座一百多座的时候，他看楞严要解，看到见不是眼见，是我们的性见，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有所忌讳，就现在就想问您这个是怎么回事。好像是这个意思吗，师兄？
是的，是的。
嗯，
那说什么呀，李华？要遇到这事怎么说才好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咋说好啊？
我记得师傅您那会说的是跟我说的是继续往下修。我好像原话不记得了，好像是这个意思。
这刚好就是我的短处，我不会这样弄。这真对不起了，别这么说，我说不好这样的话，我能理解，这怪我，这不是我应该会说，但是我说不好。 老人都说，就到这儿鼓励鼓励你。对，我不会那么鼓励，真对不起。
嗯，那我就好好打坐。师傅是吧？啥都不想，不要想什么。
嗯，师兄您现在在哪里呀？
我现在南京道场。
哦，南京道场啊。
嗯，我在百座的时候，百座里边其实有
他说的南京道场是南京有个道场啊，咋回事？
不好意思啊，我在南京，对，是那个贾老师灌顶的。
啊，贾老师，贾老师灌顶。
我在百座的时候。就是看那个老人的内见明性见心里边有一句话叫就是妙性本明嘛，那个突然之间也是那个，但是那个时间不长，但是那个也很奇妙。
哦，师兄说这个，师兄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当时。
嗯、
不是你说的神神的，我当时看到老人的那个六六明心见性，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突然一下明白，以前觉得生死太可怕了，修行就是要了生死嘛，突然一下觉得哎呀，原来无生死可了啊，就是这个世界这么虚幻呀，
这啥都没有。
不是，我当时的体会是这个世界这么虚幻呀，真的一下子觉得好放松啊，没有生死，无生死可了。
对，就像这个跟李华就是跟你说了以后，然后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咋回答？李华，
师傅当时给我的回答是：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虚幻呀，不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虚幻。师傅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当时的体会是。隔了不到一个星期，也就几天，哎呀，这个世界还这么真实啊，就觉得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就问师傅，师傅说，对呀，世界本来就是虚幻啊，你认为真实，那是你认假为真。
但是老师，我后来那个在160座的时候进，不叫进阶吧，反正就那个，哎，就那个。我不说什么，就那个，我就觉得后来我就觉得感觉我心安了。原来就是哎呀，其实我以前好多担心，好多什么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哎呀没有的东西，没有的少，没有的好安心啊，现在。嗯，
不可能嘛，真的安心的。我们当然我说的只是我的体会啊。还得继续打坐。
还是打了，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就是我就反正我是肯定是要好好打坐的。我就这样下麦。
不会是等到我说话了吧，李华？
不等，
不等，
是不是？
师傅，我现在是有点疑惑了，就是说像师兄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晰的，我这么感觉。要真安心应该也不能，也说不上，说不安心嘛，说也不能这么说。
我说啥，我说是现在都不说话停在这，是不是等着我说话了？要是等我都得先告诉你啊，我没话说了，并不是有话不到时候，到时候再说，不是那个事儿，我现在没话说了，说话。大家都没话说的时候，你该学习啥你就学习你的吧。
嗯，好。
一直等我就问你了，李华，你是不是等我说话了？不是等我说话了，你该学习就学习，就这个。
好，
不是，好的，
不是等师傅讲。感恩师傅，我下麦了，师傅。
好的，师兄，好好跟着啊。
嗯，
才300多座。嗯。
那个师傅好，李师兄好。我一直就想去灌顶，也跟李师兄说要去灌顶，但是呢，老是心里有个疑虑，就是平常呢业务比较多，然后好像最近也在调理身体，就怕。天作要是中间比如说
有一段时间，或者说有一两天中间间断了，能行吗？万一有事的话，
不可以，不能，不得隔日不休，不得隔日不休。
那可不可以？比如说我断了，假设万一啊，我就顾虑
不存在补问题，没有补的一说，没有补的一说，别说补的事了。
不是，我说重新计算，比如说我前面要是断了一两天的话，我就后面就重新开始计算，这样的可
能。当然，前面算是没打过坐，断了等于没打过坐。
对，这个可以是吧？那我就没顾虑，我老怕说我去灌顶以后呢。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中间有时候正好有什么事儿，然后没坚持下来，然后就一直在灌顶，犹犹豫豫说哦，我能不能去？好嘞，那我明白了，谢谢师傅。那我关吧。
好的，师兄，好。邓秀丽师兄可以开话筒吗？
刚才这个事啊，他讲这个事啊，
是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他的意思是，他没法保证签座，他连灌顶都不去了。你是有这个意思没有？
他应该不是，他是知道不能断，所以他知道他观点要更慎重。哎，师兄您开麦，再点一下话筒。
就是因为这不能断，他怀疑他做不到，所以观点他就不敢去了，有这个事吗？
对，师傅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就顾虑，就怕万一，所以就
你这个顾虑绝对多余。灌过顶的没有打完签座的大有人在。没打完签座是多数，打完签座是少数。
没有，我还没打。
灌过顶一座都没打的也是极少数，一般都是打两轮或者试探试探就不打了，这是多数。真正能坚持完签座的不到10%。
行，那我坚持下去吧。我就是一直顾虑，就说哦，我那个没有
打。你就是因为你这个顾虑，你连灌顶都不去了。
没有，我
连两轮打的都不可能啊！
就
管老人说两轮打完永不多三个道，你这连打两轮的机会都没有了。
行，我去。
因为顾虑签座，所以不灌顶，所以连打两轮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永不多三个道这个事对你就没法说话了。
明白了，那我知道了，我那个约着李师兄这边那个去灌顶吧，跟他约了好几回了。所以心里老有这个顾虑，没问师傅，您我老心里这个结打不开，所以一直犹犹豫豫的，老怕说我做不到，我是不是做不到就别开始了，我就在顾虑当中，理解了，谢谢师傅，我关麦了。
好的。
啊，打两轮也做不到啊，要是那个那你不关顶这个也很好，连两轮都打都做不到啊。
黄师兄。
不是。
嗯。
不是，我是说万一我去。
你说的是天座，我说的是两轮，张亚说的不一回事，我说打两轮做不到啊。
能做到。
打两轮能做到，那您要假如说不去灌顶，连这两轮的机会也没了。
对，那我必须去，我明白了，我理解了。有顾虑打消了。
你那顾虑本就没有必要，我不告诉你吗？真正的是灌完顶的，真正坚持两轮的，其实比例不是很大。
师傅，我理解了。
这样说吧，那就是心里因他们而有存在的意义了，就是因为这10%，他们是心里的核心弟子，应该这么说，心里靠他们来支撑的。
理解了，谢谢师傅，我理解了。我这边约着李师兄，还有另外一个师兄过去。好了，我消除我的顾虑了，不然老是怕我，比如说像考试一样，考不到100分，我就不去参加考试了。谢谢。
对啊，是啊，就这个道理。因为我怀疑我考不到100分，光你我就不进考场。
要么就100分，要么就不敢去，所以老是顾虑。谢谢师傅，我理解了。那李华师兄，我关麦了，让给其他师兄吧。
好的。
好的，理解了。谢谢。
师傅真慈悲呀、
啊。对啊，他这个打不了签座，心里打不了签座的人并不少，但是他得益于心里，他是得益于者。从心里得到了利益，那些坚持完签座的，他是给人利益者。
啊。哎呀。
弟兄们真的太幸运了。
师父好，李华师兄好。那个是这样的，师父，就是说，其实这个情况呢，我签都也满了，这个，啥也都知道，就是不想放弃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就感觉挺好的，也都知道啥风花雪月，我就想问问师父，就是有没有啥法子啊？比方说，就是不想放。
是这样啊，你这个观点我能听出来，在你的心里。就是你的实际感觉是什么呢？这个世间并不是个大苦海，而是一个乐园。
可以这么说。
这是你的感受，你教义可能你也懂，那是教义。你的感受就不跟教义就不同。世间哪是一个苦海啊？世间是个乐园。没猜错吧？
师父说的是正确的。
按照你的感受说，那世间是个乐园。
就是我，但是我也读了很多，就是说这些书籍啊，也肯定也
都知道。我知道教义你是知道的，我说的是不是教义，是你的感受。
师父说的对，就是感受当中的话，因为
跟这个教义不符合，你也知道跟教义不符合，或许教义是错的。
教义没有错。
教义或许教义没有错，或许教义是没有错，但是现在还没有感受到。
教义肯定都是没有错，在骨子里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也知道，你看昨天的事情啊，哎，一晃就过去了，什么都是空花水月，这都是知道的。
空花水月不是苦海啊，我说的不是空花水月，我们现在不说空，都说有，就不说空，有什么呀？有个大苦海，还是有个乐园呢？说的这个，并不是说的空，不要考虑空花水月的事。
那个。那我跟你说实话，师傅，我感觉
不乐园。知道这个，这你说你就是说敢讲真话，也是你的优秀品质啊。
但是问题，师傅，一切都抓不住，一切都不可能。
不说空花水月的事，你这又说这个了。我们说都是实有，实有就是两个观点，两个不同的认识观点，一个就是是个大苦海，一个就是个乐园。说的这个并不说空花水月的事，管它空有干什么？先不管它空有。
但是，就是你看，喝酒啊，吃肉啊，然后到处自驾游啊，过去的也没有啥感觉，就是当时开心，过去也没有啥感觉。
啊，那这个你说的具体了，我说的
你比方
观点，你讲的是具体的，好吧？
那个就是。我就是想问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也想往那个方向拉回来吧自己，因为毕竟
这能硬了，这不能硬了，这个事实就是你敢于讲真话，这优良这是你的优秀品质，很不错。
那个师傅，你应该知道我是谁，我史杰。
好吧。
就是我就想，那你也只能说慢慢的通过这种打坐来回归。
勉强啥呀？这不勉强啊，就是说这个什么感受就什么感受，它并不是不会变化呀，变化了再说，不变化就这样也没影响你啥，这有啥要啥劲呢？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啊，
好吧，
哦，放慢了啊。
师傅，季金龙师兄问：百坐类加坐是加同一印吗？
摆坐就是两轮没打完，你要加坐的话，那不就是这样吗？修哪个也加哪个也呗。
基金龙师兄听到了吧？
那要加坐，那就那你能可能打坐，那你就修哪个也加哪个也。你比方说吧，你一天能坐四坐，那不两天的八坐就坐完了。两天的八坐，这个印就完成了，换下一个印了。
已经听到了。师父，刚才史瑞杰师兄自己也知道，他这心态就是包装摇橹。然后
他不算包装摇橹，他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教义他是知道的，教义他是知道的，就是什么什么用一个啥词比较确切的理解现在他的心态，就感受理解的心态。这个词最确切理解的苦去
啊，
他大哭大哭喊厉找到了乐趣，哭
这比抱着
对于苦去这个词你不陌生吧？
不陌生，
陌生
苦去证明以苦为乐、
这个、苦去就是这一类型的想法，就这一类型的想法的苦去。
苦去正浓，
对，苦去正浓就是这个世界就这就是个乐园，这就正浓，这真的是。
师兄们有问题一定要上来问啊，就像黄龙平师兄刚才一样，如果不上来交流的话，这个问题它就是一直是个问题。师兄们没有尝过这种对话啊，这种对话的这种乐趣啊，这种乐啊，不是我们这种法义上的乐，不是我们其他的乐所能比拟的。师兄们有问题，不要，千万别，就是认有时候我们这些问题啊，自己认为啊不是问题，好像也听得多了，我好像也能自圆其说，自己能说服自己，但其实可能这个。真正的隐隐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没有暴露出来，这是很麻烦的。修行嘛，我们修行人自己内心里的结啊很多的，如果自己能解那当然是最好啦，那往往我们可能自己不一定有这个能力解开。
哎，齐老师好，师兄好。
哎，您好。
啊，齐老师好，那个我想问就刚才那个话题，确实是觉得这个人间如果要是心不定的话是苦海，但是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修得够好，觉得什么都是空的话，那也可以没有喜怒，没有那么太在意自己的那个感受，它也未必就是苦海，是这样的吗齐老师？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世间活着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之所以不容易，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因为太在意这些外在的感受了，太当真了。
那这样说吧，我这用从这个角度说吧，这个厌世主义就是极端的厌世，像这类人是不是就是也是太当真了。你讲的太当真了，包括这一类，太在意感受了，太当真了，包括那种极端的厌世那种人，或者极端的厌世主义者，就这一种。
我认为也包括。
包括他了，你说极端的厌世就是太当真了，那么生活缘觉就是这一类人，他们就是极端的厌世主义者，不修后有，算他成功了，再也不来了，哎呀，我可成功了。你看看他厌世能厌到什么程度，处离心呐、啊，那叫处离心呐、啊。你注意，菩萨的入世是为了处离，为了率领大家处离。所以说，你别认为菩萨入世没有处离心，你可误会。处离心大小乘共有，这是学佛的最基础的、最初的认识。要没有这个认识，学佛还有意义啊？这个世界这么圆满，佛法不必出世，出世个佛法不多余的事吗？
哦，那我好像理解了。
是这样的吗？出现一个多余的事干什么？这个世界本来都很圆满，本就很好，再多出一道子干啥呢？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正是我以我目前我可能还没有太修得太好，所以我认为只有在现实人世中才能。那叫救度众生啊。
都没必要，你是害人的啊，你那是救度众生啊，人家在这过得很好，你要不让人家离开这个好地方干什么呀？你真有意思，你这不是害人家了，人家在这过得很好，你把他拉走干啥？
哦。啊，那好吧，那就只管自己好好打坐就行了是吧。
你打坐的目的和我们也有不同，你打坐的目的可能是这样，好上加好，或者把疑惑解除了，他是不是更好吗？是为了这个，我们打坐是为了处离，不打坐出不去，离不开这个讨厌的地方。 我们打的路要正啊。为啥要打路啊？打路才能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早都想离开的了，就离不开。并且呢，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这就叫大悲心。什么大悲心呢？大家都苦啊，都应该离开啊，我还是别厌恶这个地方，我来吧。就是这苦的我受不了，我也来。为什么？为了大家。这叫大菩萨。大菩萨的基础也是出离，也是领着大家走，而不是为了在这待着。
嗯，
虽然他是入世，不是为了在这待着，还是为了入世，是为了领大点出，还是为了出离。
我也认为
大户口出离没有意义。
啊，
好好的出去干啥？出离干什么呀？发出离信没必要，没必要发出离信。
我可能没有说太清楚，我并不是说，在这个打坐是为了过得更好。我是觉得我打坐然后把我自己修的那个心态更好，然后我能让大家看到我很积极，我可能我觉得这样就是救度众生。
没听懂，看着积极就是就咋回事了。
嗯，就是，
你谈谈你的理解，我老实我都听不懂咋回事。
嗯，对，师兄好像就是说想自己树立一个榜样，让人家看到你通过打坐修行变得过得更好啦，所以让人家也看到这个好，他来修行，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不是说过得更好，而是说这个心更好，心更安，心更定。再就是说以我目前的理解，就是没有那个什么怨恨恼怒烦就这之类的情绪啦什么的，我觉得这方面并不是说过得更好。
你就是烦恼卸下，是这个意思是吧？
啊，对。
嗯。啊，你说烦恼啥呀？一般我
没听。师傅，就是烦恼卸下。
卸下啥？
断烦恼嘛，断烦恼嘛。通过他是想通过自己打坐。那个烦恼断了，然后旁边的他那些人看到他以前那么烦的，现那么那个烦恼那么重的一个人，现在变得都没有烦恼了，就想通过树立这样的榜样。
也就是这做这个榜样以后，大家都来学佛了。
对。
或是我更能帮到别人，比如说外边有很多人，不管是对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啊，处理管孩子呀什么的，我可以去给他们说一些道理，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也挺好呢？
就你说的是挺好的。
啊，好吧，我还再继续学习吧。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那个李华师兄，那我挂了。
好的，师兄，您现在多少座呀？
我现在才200来座。
天座200来座啊？
啊，对。
咱们新中心是心地法门。心地法门。
我继续学习吧。
啊，有问题多上来交流啊。
哎，好的，谢谢。
嗯，好。
今天我想了一下，还是有些问题要问老师的。
啊，你尽管说，没有事。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在打坐的时候啊，那个腰是直着的好，还是塌一点好啊？
听从自然的好。别拿捏了，别去拿捏你捏啥架子了啊。轻松
就好。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是塌着的，然后感觉再直一点都更舒服了，直一会儿又塌一下又舒服了。
只能说轻松自然的好，你这样来回折腾永远没有头。
都在
这边，那个换那边，那边那个换这边，一直在换着。
啊，就是这样，我一直在换，还有腿。
可不是啊，你
也是一直在换。
别带这个事儿啊，放松吧，轻松自然的好。
还有这个腿的话，我盘单盘， 班盘那个。
我没有要求盘，你盘他是班啥了？
安盘散盘我都在盘了，我坐在座上的换不停的
盘。没有反对盘，也没有要求盘，随你便吧。别在这做文章，做的文章越多的越弄不好。
我现在在这个一个八九十分钟这个时间内做的很安定的，然后上了一百分钟过后就不停的换脚，还有不停的直腰。就这样，然后换着换着的话啊，又定下来了。但必须换，不换的话就一直不定。哎，
你在这说到这就停了，等着我评论呢。我不会说什么，说什么呀？你都知道不应该动，你看，还让我，你一说这个我就说不应该动，这你都知道，我这就不说了。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才有用处。你都知道，我告诉你有啥用啊？
然后就是这个方向的问题啊，要不要调？
那我能跟你说可以动，能这么说？不可能啊！又不能这么说话，就是这么说，你也不应该信他，你就认为不应该问他，他怎么这么说话呢？你就应该这么认为。
啊，
老师说可以动，
你说。老师说的意思可以动，但是只要自己心定就行。
我说的可以动，我哪说我可以动啊？我说的是不可以动，哪都可以动啊？
我感觉动一下了过后，马上可以定下来。
我不随你的感觉，我不随你的感觉。
啊，不是，
赞同你的感觉。
啊，必须坐定，这是。
当然了，谁都是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不这么说话的，都是说不能动。你为什么要让我说你可以动啊？
知道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方向有没有讲究啊？
啥叫方向啊？你说方向指的啥呀？
比如说向着、
东西南北，
向着南，向南方啊，向东方啊。
就算是他们有差别，我们不在乎那个。
不在乎，
不讲究那个，不在乎那个事儿。不说，我们不是这么说，他们说那个方向没有道理，方向都一样的，八方都一样的，就算他有道理，我们也不在乎他，管他有道理没道理呢，不在意这个事儿。
知道了，我现在就是这个在桌上的，就是这种问题啊，比如说我想向着一个方向。心里很不定的时候，我心里烦躁的时候，我就转个方向就定下来了。
那你就转，也没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怎么知道自己是睡着了还是如定了呀？
你这个。你睡着和如镜，他这个你那个你这样，手印和咒语就看这个，手印不倒不散，咒语还在，就算睡着也不要紧的，那不睡着也在修吗？你手印也不倒不，手印不倒不散，咒语还在，那就管他什么是睡着如镜啊，睡着也行。你说睡着了就不能修了，因为你咒语在，手印在嘛。所以不是不必在意这是睡着和入定，你在意那个干啥呢？
这个也不在乎啊。
坐上只管起咒。就是我们是修密的，就是手印和咒语，你别在乎别的了，就是手印和咒语。我说只管起咒，好像没说到手印，因为手印都已经接好了，所以省着说了。其实说全了就是。接好手印念咒，别的一概不理睬。什么起妄念不起妄念啊，跟着跑不跑啊，笑话，管他那干啥，他跑啥了，咱念咱的，他不管那个事儿，管那干啥的。再一个事太多了，就叫打妄想，打那妄想干啥了。
我提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有时候感觉自己没有睡着嘛，好像是还在。
管睡着睡不着，只管手印和咒语。说过了这已经说过了。你再坚持你的观点，我也不再重说了。
哦，我知道，我知道。嗯，就是说，我是说，感觉我持咒没有断的，但是我媳妇
感觉要坚持，不要感觉，要坚持，坚持持咒，不要什么感觉什么事，什么都不去感觉的。
啊，我在练咒的时候，我媳妇说，她说你在打呼噜了。他说你睡着了，我说赶紧。
你不管取你的咒，你管他打呼噜不打呼噜干啥呢？
哦，好的好的。哎，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一下，我一下子忘了，我想一下。这个，嗯，我想问一下那个，这个我的理解我不知道正不正确，我想老师指点一下。但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座上的持咒哈、啊、然后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是觉照，就是说这个平时时时一觉就是觉照，和这个观照的话，如果这个觉照连成一片就是观照，你说这个理解对不对？
你是在哪听说观照是这个事啊？
啊，
你这不会你自己想到的吧？是听谁说的吧？
没有，我感觉的话哈，平时我一觉啊，我在做事情啦、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在这个有点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啊，我就一觉啊，一觉感觉都是，比如说锻炼，练佛号。好，然后有时候能够凭这个情绪，或者说提起这个念想，好，这是实时的这样觉照哈，要把这个觉照连成一片了，是不是观照？
我说这种观这叫观照，这个你咋会知道这是观照啊？从哪来的？这个是你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哦。你也知道有一本书叫《如何观照》啊？
我看老人的书的，我看的。
那就是老人的书啊，《如何观照》这个书你有没有啊？知道不知道？
如何观照这本书没有，但是，
北华这有。
嗯，
北华你给了一本吧？
好的，师傅。
不用你想了，什么是观照？不用你想了，你老人说的为准吧？那是老人的开始，关于观照的开始。
啊，是的嘛，那个，师傅们的这个做到的那一个层次，他拿出来说出来的这个理论，让我们
不是对，你误解了，你完全理解错了。师傅说的不是他自己的层次，说的是初学就应该那样，说的是初学的办法，不是说他自己层次的。
嗯，
完全误会了。
那我刚才那个问题，觉照和观照的是一个意思。
是你自己创造的名词，觉照和观照，我们都不认为不认为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们不认为是。你看看老人说的怎么说的吧，以老人说的为准，也不以我们说的为准，也不以你说的为准。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吧。好吧。
啊，谢谢谢谢。以后还有问题我再问老师。
啊，石头，您现在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呀？
我有一千座了，现在，然后有半年时间没做，感觉在这个在退步，我就继续再做。
那就再做。
现在做
一千座以后一定要再做。可以不做的，也并不是签字以后一定不做，就像你这种情况就可以再做，因为你感觉退步嘛。
我又做了一百零，今天是106座。嗯，
这就根据你的情况了。人与人都不同，不一定大家都一块都需要做，也不一定大家都需要不做，都不是，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多少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以后的事儿，
嗯，先做以后。
啊，谢谢齐老师，谢谢主持师兄啊。
嗯，师兄是这样，刚刚师父提示您的《如何关照》这本书，您没有是不是？
这个名字这个书没有。
您现在已经过了千座了，知见这一块要好好的看主持开示，然后有问题要上来交流。因为过了千座的话，这个刚才师父给您交流的这一番交流，我们明显能听出来，这肯定是过了千座的师兄您是能听懂的，有些话确实是听懂了，但是还是在知见上，我们的问题都是知见上的问题，所以主持开示一定要看。如何关照这本书，千座后的师兄看的话，应该说非常亲切才对，您得好好看。
啊，我还没有打过七，我这个想什么时候去打七呢？
打七是冬天才有的，现在六月二号的打九通知已经发出来了，您赶紧报名吧。
打九和打七有什么区别啊？
您过完千座这个都不知道。打九是一天，打九座，九座就是十八个小时。这个咱们的通知上有这个打九的时间安排的，一天怎么打有安排，您可以看。您不在咱们一滴水群里吗？
没在。
哦，那您要不要打九啊？这个，
打七的时间长还是打九的时间长啊？
打九就一天，打十八个小时，打七是最少打七天，每天打十二个小时，最后一天打九，打七是这样。
那可能我还是会打七，再打七打完了再说吧。
您都有时间，哎呀，算了，您自己看吧。
啊，好。
现在李明师兄和张慧英师兄又把咱们的那个通知和消息又给您发了一遍，师兄们可以看一下。
啊，谢谢。
打九怎么安排的可以看一下，打九时间安排。
啊，好的，好的。
嗯。打九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也是主持给我们开示的方便，打七打九。
那好，我再去看一下。
不过您好吧，你已经完成签注了。
再见啊，再见。
好的。
老师你好，师兄你好。
能听到你说话。
我是有个小问题啊，就是理论上的，就是我以前刚开始骑摩托车，我都很注意，很集中精力，然后才会骑。后面呢，我熟悉，我载着朋友，然后又跟朋友边说话边骑，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主要意思是在跟他说话呀。那这个是谁在骑着车呀？后面我理论上的学习，我就说我在说话的那个是不是第六识？在开车骑车的这个是不是第八识？听这个理论上听说这个第八识有直尺，
没有这样想过，我都没有这样思维过，这个跟你说不了啥了。你这种想法，你这个想法我就没有过。
谢谢老师。就是我是想自己会说，学习了一些知识，就会想去知道，这个到底自己这个是哪个是第六识，哪个是第七十、第八十，但是我看不明白，就是向内看就是一团的感觉。
那你再重说这个问题，我听进去，是不是刚才？
当然，好的，那谢谢老师了，我别的其他问题暂时没有，谢谢。
师兄是这样，师傅让您重复一下您刚才的那个问题。
啊、
您刚才也是。您刚才那个问题重复。
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那就是。
你先说第一个，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我骑车的时候，你刚开始我就很学车，就会很注意，要注意的去，就很专注的去骑车啊。啊，骑熟练了，就跟朋友、跟自己在的同事、朋友这边聊天边骑车。我发现我主要好像是用思维在聊天啊。然后，但是这个车它左拐右拐，它骑得好好的，我就想这是哪一个部分他来把这个车骑着，那好像不是我在骑啊，好像是那是啥东西帮忙骑的车，我好像是在说话呀。
这个确实跟不上，现在我听明白了，我跟不上你这个想法，确实跟不上，真的不这不怪你。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老师，
你这个思维我跟不上，就是一个想法我跟不上。
是我想多了。当然，老师。那我没有具体的问题了哈，谢谢各位，谢谢老师和那个师兄们。
师兄，您现在多少转来着？
我是第二轮的第三印刚做完。
第二轮第三印刚做完。
是初学，所以问题会比较幼稚一点。
这个也还好吧，师傅都没您下垂，叫你别打妄想。
谢谢，
不要打这样的妄想。
好，我明白了。那我先闭麦。
没事啊，有问题还是要上来问的啊。
好，谢谢。
好，没事啊，师兄，您就有问题一定要上来问。
齐老师好。
师兄好。
那个齐老师，我其实得事儿了啊。我看那个《观照如何观照》这本书里面，您的答疑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初学的时候，就是观照三部曲里面的，初学的时候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然后呢，这就是观照，并这儿下面是这一句。这并非是用真心去看妄念，而是没有能观所观，无观之观才是真观。我就在想，这个你所说的这个真观，还有那个元音老人在这个，我看是哪篇文章呢？好像是《明心见性》吧，这篇文章吧，他在最后的时候说了，写至此不觉哈哈大笑，忽听有人说道，笑什么，不怕吧，开了口合不拢嘴吗，于震威喝曰，阿谁见于开口来。下面是一个那个句子，我就不说了。这个我还有那个二祖也说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没有说。还有一个就是我看那个什么上《金刚经》里面，那个《金刚经》里面说的是佛说的是无所说，我没有说过法，如果有人说我说法的话就是谤佛。我觉得这些是不是就是说 就是说说到最深层的时候，就是不立文字不可说不可言说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又像让我们这些不觉悟的人怎么能够那个知道，或者是说知道怎么去学习这个佛法，不得不说的才说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呢，就像刚才就是我听那个前两天吧，有一个师兄说那个说问题的时候，完了以后呢，你说让他读圆隐老人的明心见性读三遍，李华师兄说了，说您是给他开的一副药。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每一个那个向佛说法也是给对针对的人不同，所以说他说的也不相同。我们不能就是看，无论看是佛经也好，看祖师的开示也好，还有您的答疑也好，开示也好，是不是不能着在某一个文字上去用我们的思想去考虑这件事情。比如说就是我那一天我就想到了，就是看到了二祖的那个体会在座上的那个，我问到您这个体会，实时的切勿松劲，实时体会，这是您说了，你说不要管他那个就那个什么，像我就在想，这个体会也是二祖没有办法言说，而只能用到了这个体会二字，才说的，而我们这些没有悟道的人，没有正德的人，他是不知道的，只有正德的人才能真正的体会到那种那种境界，才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说是真正的是体会到座上的那种境界呀。我不知道我这种当时我问您的就是体会座上的那种心中既然湛然无一念头的时候，去体会是什么样的光景。您说了不用管它，你就只坐上持咒，完了以后那个听咒就行。我就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境界可能是我们没有证到的，所以说是用语言说不清楚的。只有自己证悟到了以后呢，才能体会真正的体会到那种境界，是吗？
你要是不工作为什么还要哭呀？当然要体会到，无论怎么说在这理论上哭，他要用自己证道才算数的，理论上不道不算数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圆隐老人的开示也好，就说你看圆隐老人的开示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说老人说的不见得对你来说是适合的，他可能说的是对于面对那些人的时候，就是说他所面对的那些人的时候的，或者是那些问题的时候，用这种语言来说行。但是呢，我们如果其他人看到了这个开示以后也按着这个去做的话，不见得是切合实际的，是吧？或者是说不应该用我们的去思想去思维这件事情，是吧？
你现在这种思维就不应该这种思维，就你现在这个想法就不应该这种思维。
哦，就是多事了，是吧？
不是多事，是错误，这个思维是错误的。
就不用想这些，是吧？
不是不用想，是应该想正确的，不应该想错误的。不以你的思想为准，应该以祖师开示为准，以佛教的经论为准。
那您说是不是这样的呢？比如说，我们应该是以那个《金刚经》里面就是说的佛说的无相。不住相，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
你把《金刚经》的原文说出来，别这样，你的概念都可能会有问题。
哦，
原文。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是不是就是让我们不要诸相呢？
这是告诉你，凡所有相都不真实，都是虚妄的。这不明明白白就是这么个事啊，没有说到要你怎么样，就是这段经文没有谈到你要怎么样做，没有谈到这个。你说的要你怎么样做，纯粹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哦，
就明明白白的反思，这段经文告诉你，凡所有相，你都不真实，都是虚妄的，就是说完了。这意思，这里头不包括要你怎么做，不包括这个意思。
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说，
你这样讲有你的道理，我没说你讲的不对，但是你不能说你想的是经文的意思，你想的不是经文的意思，这是你发挥的正确的地方，这是你的正确发挥，而不是经文的意思。这么说吧，没说你说的不正确，但你不能说那是经文说的。
哦，好吧，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没有那个什么可疑惑的了。
哇，
对，谢谢齐老师。
好的。
嗯，好的，嗯，梨花师兄，我下麦了。
哎，好的，师兄。嗯，咱们过了百柱的师兄，6月2号啊。不是周末，6月2号是周五，是一个周五。师兄们可以考虑，提前考虑规划啊。6月2号可以打酒，尤其是过了百度的师兄。师父，博文师兄有一段话，他问，如何解灵光毒药？窘脱根尘，体度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文字圆成。
这段话出自于何处？博文知道不知道？博文，这段话出自于哪？
博文师兄，
就从哪引出来的？这段话你从哪？
应该是百丈禅师的，他的这个开悟的一个句子吧。
那个地方他没有百丈禅师没有解啊，他就该有解啊。就是说
看到
他有应该有的，你就用这一个就这段话作为关键词搜索，可能能搜索到解。
嗯，我觉得这个我就当时有一个想法，这个灵光毒药窘脱根尘跟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就说前后计段。这个了了分明是不是一致的？
你说的有道理，我赞同你的说法，
就应该是这个过程。还有这个，我们打坐当中有时候有这种觉得跟这个相似的体验，不光是这个，就是回忆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某些时段也会是好像是这个状态。
对，有可能是你说的，
是读书工作到一定的程度。对一个问题专注到一定程度，或者完成事情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可休息了。有时会，还有眼睛比如看着那个东西，心里边对它没有任何知觉，脑子里也没有什么想法，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也没有对它有分辨，但是呢，就觉得是清清楚楚。
啊，有的，你说的我能听明白，我赞同你这个说法。
这个我们对的六尘和六根，比如说根尘这个脱落，它指的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知道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是自己看的，同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自己看到这个东西。
老人说的有这个，你这个是你的思维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思维我能理解，你说这是老人开始里说的，我没有印象，老人开始说过你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根尘，他没有这样讲，就是说你看到的对镜外在的这个外物，比如说这个色，然后和你的这个眼根， 能看的和所看的，包括你知道这个看的，这些都是妄念。
啊，这怎么了？你不赞同这个说法吗？
我就是问，就是能知的这个东西，它也是个妄念。
你不赞同这种说法吗？
我一开始对这个不明确，当然老人的这个呢，我是在学习，我没有不赞同。但是呢，我就是就针对了这个百丈禅师的这个偈子，突然我这里好像明白了，而且呢，觉得自己有这个体验，说只有这些都扫掉之后，这个是灵光独药，那才是我们的本来。
啊，好吧，是的，
对。这样解对不对？
啊，我同意你的说法，同意你的说法。
嗯，
好吧。
那平常我们呢？就是不可能老处在这个状态啊，这个啊、有的时候走路在外边，比如说遛弯走路，走着走走到一定的步数，比如说走了一万步两万步，但走到那种程度的话，这个身心外在一切消融，也有这个。
你讲的就打妄想的时候，这个就不是这种情况，不打妄想就一种情况，这个是。
嗯。但是老人又说了一个，在用的时候，这个妄想应该是我们这个佛性真性的仆人，所以要起大机大用，应该用真性来指挥这个我们这些个妄念做事情。但是做过之后呢，
你把老人
是妄想，不能执着。
你能不能把老人说这个话的原文？
哎呦，我现在找不来，我看的是那个音频。听的是音频，
音频它有那个什么了？
有文字，字幕
上
对，
你这样，这个图也行啊，那个字幕就是截图，把那个字幕的那个字儿都当图贴下来，把图贴到这儿也行啊。
我今天贴不来。
哦，那就
那下次我找好了，或者我从我那个
不一定可以是非是文字，如果不是文字就截图也可以啊。
嗯，行行行。下一次我找来我贴到这儿。
好吧。
好。那样的话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欢喜。我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了。谢谢李老这个齐老师。
好吧。
嗯。好，李黄我关麦了啊。
好的。李恩耀师兄，您这个是问题吗？师父。他问潜意识是属于第六识吗？
潜意识，实际上啊，我们说的潜意识啥的，就是现代心理学上所研究的这潜意识这种概念，现代心理学根本就没有超出第六识，都是说的第六识，牵涉不到第七吧？就是现代心理学。都在现代的心理学，都在第六识上打转，包括潜意识的概念，都没有离开过第六识。
那他自己下了个结论说，潜意识并不会分别，他这个就不会思维分别，他这个结论是个错的啊。
潜意识会不会思维分别，在现代心理学里有没有结论吗？我不太了解。我就是我没有过于详细的去了解现代心理学的内容，谁对这比较熟悉？现代心理学里说到这个潜意识这方面的问题了吗？
不知道哪位师兄对于心理学，因为现代心理学也分了很多种流派，它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不是深入的，
一个流派能有这个观点也行啊，也算有依据吧。
他这个说的这个潜意识是不是指直觉呀、啊？
潜在的这个你不能给他定义，你得按照现在心理学上的给出的定义。他知道什么？他是给的说具体的潜意识的什么？要是这个人就万文听义，这不就是潜在的意思？而不是明显的意思，潜在的。这就是这么理解。但心理学是这么解释的吗？你再看这个。
现在师兄们都是好像啊，都是说好像啊，没有在心理学领域这一块，
都不是很熟悉心理学，可能就
对，应该都不是很熟悉的，
不是很熟悉。这就这样，以后有机会了，再去探讨。 也就是说遇到了心理学家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吧。
嗯，好好的。